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61回。韩立看到这个景象，先是一愣，接着脸色阴沉了下来，摸了摸下巴，重新凝望了一下球形光照两眼。没多久啊，韩立脸色一缓，微微笑了。他冲巨剑一点指，让其在一声清鸣声中拆解开来，重新化为九柄小剑飞射回了身体，随后毫不迟疑地伸手往腰间一摸，一只装满了噬金虫的灵兽袋被他寄了出去。一时之间呢，嗡嗡声大起，一股金银色虫雾从袋中是蜂拥而出。韩立口中一声低笑，虫群立刻一拥而上，瞬间爬满了球形光罩的底部。片刻之后啊，这一片罩壁在韩立面前被群虫硬生生地啃出了一个3-4尺的圆孔。光罩蓝光大起，圆孔竟在一阵扭曲中迅速收缩了起来，恢复速度比噬金虫的吞噬优胜三分呐。韩立一剑不敢怠慢，当即化身一道细长的青光，从那还没有合拢的圆孔中飞遁进了内罩。青光一脸，韩立的身形出现在了里面，望着身边不远处透露出上古气息的数十种古宝，他同样轻轻漂浮着，脸上现出了一丝兴奋。不过呀，韩立也不敢在此久待，急忙想将神识放出，探测一下这些古宝的灵气大小，但是马上啊，脸上现出了一丝苦涩，神识在此期间竟然无法离体分毫。如此一来，他只能仅凭直觉和经验来挑选一件了。无奈的想过之后，他只能睁大了双眼，一件件细瞅过去。怪刃不行，一看就是攻击性的古宝，他并不稀罕。令牌不要，看那上面附着的一只怪兽形象，应该和他以前得到的画轴一样，驱使一些灵兽精魂用的。小骨，这是干什么的？他根本看不出丝毫的用途，还是算了吧。心里边嘀咕着，将一件件的古宝排除掉。最终啊，韩立圈定了三样物品，一件是一面金黄色的椭圆形镜子，一个是5个连在一块的5色圆环，最后一个则是一件暗红色的宽大披风。为什么他会选中了这3件呢？韩立他当然有自己的心思啦。金黄的镜子那不用说了，在修仙界中，只要是镜子类的法宝，几乎无一不是神通奇特、威力强大的宝物，韩立当然不想错过。那5个穿在一起的5色铜环里面，恐怕同时包含了5行的属性，虽然还不知道神通是什么，威力肯定不会小。至于最后一件披风，韩立的目光在这件披风上停留的时间最长。一来呀，这披风造型奇特至极，竟有2层构成，里面呢是银色的丝线编织而成，外面则是一根根奇异的不知名羽毛飞贴上面，这些羽毛在光照中变化出暗红的血光，显得诡异至极。二来呀，披风类的法宝韩立可是第一次见到，对它的功用自然好奇至极。不过据他的猜测，此古宝可能拥有防御和隐匿气息的奇效，这2样都是韩立在强敌如林的内殿中保命急需的神通啊。望着这3件古宝，韩立脸上显出了踌躇之色，还真是伤脑筋呐，只能拿走其中1件。 哎呀，怎么办呢？能不能多拿一件呢？可是他知道，如果多拿一件的话，不定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他必须马上做出选择才行。按理说，取那金黄色镜子最为保险，韩立几乎肯定他的威能绝对小不了，取了它会让他的实力立刻大涨。要那古怪的五色铜环，则可能会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他那成套的特性和五色的光华都令这个古堡显得神秘至极。至于那披风，则拿了后大有希望马上派上用场，说不定在危机的时候还能救他一条小命。韩立的目光啊，在这三样东西上来回转动个不停。即使他平时再不喜形于色，面对这些唾手可得的重宝，一时也有些犹豫和患得患失。好大一会儿之后，韩立深吸了一口气，神色冷静了下来。这次他只沉吟了一会儿，目中是金光一闪，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出现在了脑中。这个念头的意外出现，让韩立心里是砰砰直跳啊。据他对阵法和禁制的了解，将人硬生生从一个空间挪移出去的高级禁制，除非找到了禁制的总书，或者直接用蛮力强行破除被禁制笼罩的整个空间外，几乎没有任何巧取对抗的方法。一碰触设定好的禁制，人就会不由自主的被传送出去。这两个方法对韩立来说自然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找此空间的禁制总书，没有宗师级别的阵法大师在此钻研寻觅个几年，想都不要想这件事情。哼，用蛮力破除，那更是除非韩立脑壳坏了才会干的事情。这么多元婴期老怪都没有一个成功的，他这个才结丹不久的修士更是妄想了。不过在他得到破阵心得中，心如阴这位阵法之道的天才却在一本典籍中针对空间方面的禁制专门做了一个理论上的臆想，可以暂时让空间禁制无法对人生效片刻。那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是这点时间足以让韩立多抓那么一件古宝了。可是要做到这一步，就要求修士必须有办法将自身灵力彻底和空间的一切能量沟通暂时断掉，不能有一丝的联系啊。这个假设在典籍中写出来后，心如阴自己都在后面自嘲地写道，即使是元婴期的修士恐怕都没有这般神通，这只是一时的异想天开而已。真有这种大神通的修士，完全可靠自身的实力来强行破除禁制，又何必这么麻烦呢？毕竟这一届的修士顶多敛气隐匿之术足够高明，让人无法发觉而已，怎么可能真的断绝和天地灵气的联系呢？可是当年韩立在洞府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却马上联想到噬菌虫吞食天地能量的变态能力，并一时兴起啊，做了一个小实验，结果动用了噬菌虫的他竟真的成功了，在那短短片刻时间。这件事韩立只是当作一时的玩笑之举，后来也没有在意，但现在一回想起这件事情，韩立心里不由得火热起来。他凝神地思量了片刻，觉得此事真的大有希望，就是不成，他顶多只取一件古宝罢了，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这样想罢，韩立不再犹豫，当即两手一挥，身上的灵兽带全部借了出去，数万噬菌虫在嗡鸣声中飞了出来，化为了庞大的虫云，围着韩立四周盘旋了起来。韩立没有理会这些噬菌虫，而是重新望了一下那三样古宝间的距离和方位，在心里衡量了一下，人呢就轻飘飘的 先往那片暗红色披风飞了过去，重云则一步不离地紧跟了过去。在离那披风丈许远的距离的时候，韩立就感到了周围灵气起了点变化，急忙地将身形停了下来，脸上露出了凝重之色。忽然韩立两手一掐法诀，口中一阵清鸣声传出，原本围着韩立的噬金虫顿时一阵骚动，但马上箭矢一般的直冲向了韩立，转眼间就爬满了他的全身，并密密麻麻的围了一层又一层，将他彻底染成了金黄色。可虫堆中的韩立啊，口里边的鸣声并没有丝毫的停留，反而越发的尖利了起来。没过多久啊，他身上的飞虫竟也发出了相同的低鸣声，渐渐的附和起了韩立的声音。虫鸣声越来越大，噬金虫都张大了嘴巴，不停的一吐一吸着，显得整齐而诡异至极。这个时候，韩立反而停下了口中的声音，默不作声起来。接着，一幕让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出现了。爬满了飞虫的韩立身上，随着虫鸣声的一高一低，渐渐浮现出了一个个黑色光点。这些光点一闪一闪的，忽大忽小，越来越大。结果几个光点一接触之后，自动融合为了一个较大的黑斑，而一些较大的黑斑呢，一碰触到一块之后，又化为了一个个更大的黑光团。韩立身上的黑团就如同盛开的黑菊一样，一会儿的功夫就遍布了全身每一寸地方，并慢慢的盛开绽放。最终呢，这些黑色在不断融合扩大之后，组成了一件乌黑深邃的光秃秃的盔甲，将韩立连同那些噬金虫一起包在其内，风雨不透。虫鸣之声在盔甲出现的同时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盔甲上除了漆黑如墨的颜色之外，再也看不到其他的色彩，根本无法透视分毫。而就在这瞬间，韩立行动了，一只乌黑发光的诡异手掌快似闪电，一把抓住了不远处的披风，并同时笨拙的一转身，像那套五色铜环慢慢飘去。在披风被韩立抓走的同时，韩立的周边蓝光大盛，无数的华光向韩立席卷而来。可一接触那诡异的黑色盔甲之后，马上就被那黑光吸纳的是无影无踪。但蓝光没有因此退却，反而气势汹汹的越聚越多，并拼命的向黑甲狂压而上。这诡异的盔甲顿时摇摇欲坠，开始颤抖个不停。韩立心急如焚，但动作却偏偏小心轻柔无比，生怕惊动什么似的。那短短五六丈的距离啊，韩立却有如走了一个时辰般的艰难，最终慢慢挪到了铜环古堡的跟前。韩立勉强按耐住心中的狂喜，同样乌黑发亮的手掌猛抓了过去，五根手指一下子牢牢地捏住了此物。几乎在铜环刚到手的同时，韩立周身的黑甲似乎扛不住蓝光的猛压，在一声刺耳的破碎声中，盔甲先是四分五裂，接着化为了斑斑点点，溃散得一干二净。没等韩立再有什么反应，蓝光毫不客气的一下子将他卷入其内，一阵天旋地转之后，人就从这球形光罩中内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阵耀眼的蓝光过后，韩立出现在了一间不大的石室内。微微摇晃了几下之后，他勉强稳住了身形，站直了身子，马上警惕异常的向四周看了一眼，随即心里一松，还好啊，四周一个人都没有， 否则他这幅让虫子爬满身子的形象实在是太诡异了。这样想罢，韩立一声口哨声发出，所有的噬金虫从身上腾空飞起，在其头顶之上化为金银色光霞而不落下。韩立可顾不得他们，而是急忙往手上的两件东西望去。虽然先前已经看了数遍，但是现在将他们抓在手上之后，韩立心里仍然是按耐不住振奋之情。随后用手指分别在两件古宝上抚摸了一下，披风轻飘飘的，微微有些发热，而五个铜环则冰凉无比，犹如寒冰相仿。韩立鉴赏和把玩了一会儿，注意起这件石饰来。此处空荡荡的，除了被传送来的那个法阵外，就只有正前方的一条方形通道，别无其他异常之处，显得呢是异常的冷清。不用问，从这方形通道过去就是那极妙幻境了。他身负大眼诀，并有极阴暂借的博罗珠手链，过这一关绝对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想到这里，韩立就不再注意通道之事，而细心的研究手上的两件古宝。若不是先弄清他们的功效，到时候可就无法得心应手的使用。首先血光一闪，披风先从手上消失了，只留下那五只连成一串的铜环。这五只铜环约有正常人的胳膊粗细，周身明印着神秘的符文，显得诡异非常啊。哈利单手抓起其中一只，手腕轻轻一抖，铜环上的霞光是交相变幻不定，并隐有凤鸣之声传出。韩立目中金光闪动，低头沉吟了一下，灵力通过五指缓缓地注入到了铜环中。此刻的他眼皮都不眨一下，满脸的凝重。霞光一闪，手中的五只铜环竟然蓦然的不见了踪影。韩立大吃了一惊啊，他马上想起了什么似的，猛地一抬头往上看去，只见五只铜环在头顶不远处忽隐忽现的漂浮在那里，如同鬼魅般的闪烁不定，显得有些诡异。韩立皱了皱眉，一扬手，一道青色法诀打了出去，铜环马上滴溜溜的一阵旋转之后，忽然击向了一侧的石壁之上，砰的几声闷响，墙壁上白光一闪之后毫发无损，五只铜环倒反弹出了老远去。看来啊，这些铜环不是用来直接进攻用的。韩立神色没变，单手一招，让他们重新飞回到了头上，然后毫不迟疑的一口精气喷了上去，铜环们蓦然狂胀了起来，瞬间变成了五只巨大的铜圈，上面光芒缠绕，符文飘动，让人无法直视。环类法宝不是用来直接攻击，那就大多是用于困敌或防御之用的，这一点韩立倒也有一些心得。望了一眼变得声势惊人的巨环，韩立歪了歪头颅，缓缓吐了一个极字，随着此声出口，巨环呼哧一声直坠下来，五只巨环重叠到一起啊，将韩立套在其内，然后巨环凭空旋转起来，速度是越来越快，在一阵模糊不清中形成了一个五色光幕，韩立呢则完全被护在了其中。韩立露出了一丝微笑，看来这铜环果然具有防御的神通啊，至于效果到底如何，只有等御敌的时候才可以检验出来。这样想罢，韩立手指一弹，一道法诀击到了光幕上，瞬间光幕四分五裂开来，还原回了巨环的模样。但是一阵剧烈晃动之后，几只铜环光华一闪，再次从身边不见了踪影。这次韩立呢则不慌不忙地伸出一只手掌来，五色霞光闪过之后，五只巴掌大小的铜环老老实实地出现在手上。 韩立平静地注视着铜环，目光中流露出沉思之色，似乎在思量着什么。他觉得这条路应该是一帆风顺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谁敢保证万无一失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62回。